这里是最甜的 podcast 依依恋不舍，我是依依。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声音日记 The Voice Diaries， 这里有很多依依每天的碎碎念以及生活上的记录，会有一些议题上的探讨，各种事物的分享，陪伴大家每一天哦。那我们就开始吧。这里是依恋不舍，我是依依。今天是2024年3月20号礼拜三的晚上10点12分。今天的本日依在听是 Max Feat 可是的 It's You。 这首歌还算蛮甜甜的那种情歌吗？好像是就是我还蛮喜欢那个可是他创作的那个音乐的氛围，还有就是搭配 Max 他的嗓音，我觉得这首歌就蛮感觉蛮甜的。然后是跟我今天要搭配我要推荐的这本书好像我觉得搭得上来，所以我就今天就选了这首歌。然后如果你们想要听我分享的部分的话，也可以再搭配这首歌一起听，我觉得可以就是有点那种 chill 的感觉吧，好不好？我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没有门槛的幸福》，然后这本书是杨思义阿贵写的。我会特别就是挂号阿贵，是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叫阿贵了，他是我们大学那个时候的课堂上的讲师，然后他也不会以老师自称，所以大家都比较习惯就是叫他阿贵阿贵这样子，就朗朗上口，也比较好记得。他比较为大众所知道的应该是他跟 Apple 旗舰店开幕合作的剪纸艺术，就是有闲来做，就是无银来摘的那个就是101，就是 Apple 他来101底下开那个旗舰店的时候，有一个剪纸艺术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就是很就是红红的，然后做一个装置艺术在那个外围的地方，然后的那个艺术家就是他。然后他现在比较新的应该是善行盐田生命之树这个作品，然后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因为可能有在我希望透过我的节目可以就是跳脱那个更多的同温层，如果在同温层内人应该都知道最近有这个装置在那个台南将军区那边，就是有这个叫装置艺术嘛，我好像也只能这样讲了，不然我想不到更好的说辞了。我去仔细的看了一下，它也可以叫景观雕塑，好不好？因为它最近得了美国缪斯的设计大奖的金奖，就是那个生命之树，好不好？不然的话大部分他的那个剪纸艺术作品都是红色的为主嘛，就是红色当基调，然后再来就这个是白色为基底。他还有别的比较有名的作品我就不一一例举了。那我会跟他有一些连结是因为当时我们在做毕业制作的时候，他一直都还蛮就是蛮支持我们这一就是毕业制作是跟一些同学一起组团打怪嘛，然后他一直都蛮支持我们这一组的，然后偶尔我们都会去找他聊天喝咖啡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最后一次跟他在外面喝茶聊天的时候，然后他送我们每一个人一幅画，然后我抽到的是当我们同在一起森林有这一幅画，然后就一直都把它我一直都把这幅画供在家里我到现在都还供在家里，只是没有特别去裱框，我觉得有一点对这个作品有点不敬而已只有这样子的感觉。好啦，绕回来这本书呢，其实还蛮就是蛮用他自己的视角去书写的，然后他用他就是比较可能阴暗的童年啊，或者是他比较匮乏的过去，然后带领我们 走进这本书，然后我就领悟到了幸福其实蛮简单的，让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发现那些被忽视的美好。那这本书其实让我更 深刻的去了解到说生活和幸福 这方面 我更有更深的思考过。然后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节奏就是太快了嘛，整天忙工作忙生活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其实都忽略了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阿贵在书里面就说要花一点时间给自己，然后去感受生活中的那些美好，这样子就能拥抱没有门槛的幸福。阿贵还拿自己做比方，就是讲述怎么在艰难生活中找简单的幸福，就比如说一个种子、一个花、一棵树，那还有你要怎么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并坚持下去。这本书我觉得不光是给了我很多启示，然后也让我对自己的人生这方面有了更多的期待，就是我会一直带入我自己，然后带入进去之后我就会想，哎，依恋不舍可以给大家什么，然后声音日记可以给大家什么，大概是这样，就是会自己带入一下。然后书里面还有提到我们是活在一个挥霍时代，有太多东西就是不懂得去珍惜，就像我们很熟悉的语言，就是本该是用来沟通跟创造幸福的工具嘛，却因为不在意就变成伤害彼此的武器。我们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就讲了一些伤人的话，比如我们讲中文本来就信手拈来，然后可是偏偏我们却要一直干来干去，靠要来靠要去，对不对？就是突然讲这些话，好像你们可能听者就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像我有时候会不小心脱口而出什么靠腰，然后可是我爸就很靠我爸就觉得这个靠腰他很在意，他就会跟我讲说女孩子不要讲脏话，大概是这样。然后这个就是让我会深刻反省我自己啦，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珍惜身边的一切，然后用心去感受生命那种细微的地方，然后也不要在挥霍中迷失自己。像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是先看了一下目录，然后目录有什么什么我就慢慢一个一个看。我看到大概第一部分第三节的地方，它是方向比勇气重要这个章节，里面有一个烂烂的没有关系，走着走着就变厉害，就会变厉害。然后这句话其实马上就深深的触动我，我就特别好奇到底什么叫做烂烂的没有关系，走着走着就会变厉害。原来那一篇他是在讲他英文有点烂，然后他不知道怎么跟外国人要聊天嘛，可是他就想说没关系，我就是在国外认识的新朋友嘛，然后想要跟他沟通，那我就用我谨慎的那些单字，我拼拼凑凑也要跟他聊出来我自己内心的感动跟触动。然后他就让我明白，在追求目标路上不要怕失败，不要怕自己不够好，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一直向前走，肯定会变得更厉害的哦。而且我们就是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就是正是因为这些不完美啦，才会让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嘛。幸福应该是很简单的，这是我从书里面领悟到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生活中的辛苦和困难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很累，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放弃对幸福的追求。我们要学会发现生活中的小美好，珍惜让我们快乐和满足的瞬间。而且我们得到那个让自己热爱到废寝忘食的渴望的时候，这样才能在艰难的人生路上走得更远哦。阿贵其实也强调了自我对话和阅读决定的重要性，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就是比如说我们拿个手机， 我们就是习惯拍照，你拍下去的那之前，你一定会学，就是有一个你是要你可能会截了一张图嘛，或者是拍了一张照，那个地方对你一定有什么触动，可是你那个时候等于下了一个决定，可是你不会回头去阅读这个决定，这是我打的比方。那我们就常常就是只做这个决定，然后没有再进行后面真正的阅读跟理解这些你决定好的事情嘛。那他就是透过写日记，然后拍照，然后再回头去看，然后就可以跟自己有更好的对话，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和渴望，那这样子就可以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之路哦。书里面还说了，要接受现实和利用环境，每一个人的家庭和环境都不一样，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些的，但可以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习和宝藏。就是他某一个章节是这样写的，他说那你这个是老天爷创造给我们的一个教室，然后你只要在里面去学，去找那些宝藏就好了。那就算面对无奈的情况，我们要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从中汲取力量跟解决问题。阿贵也说了，成长和绽放生命重要性，我们不用为了成为谁而给自己不必要的压力，只要专注于成长就好了，让自己变得更好就行。就是就像种子一样，种子在变成树之前，它也不知道它会变成树嘛，它就只是努力长大长大长大，它就变成树。那树可能会开花结果再变成种子，那种子又在循环，就是这个是一个循环。所以种子变成树，再变成花，再变成种子，这些积极的生活态度就是真的有让我受到鼓舞。在工作中，我们应该想想怎么给别人带来幸福和力量，而不是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嘛。就拿我自己的声音日记去比，就是去讲好了，就是我应该要说别人需要的话，而不是只是每次就是只说自己爱说的，然后这样才会给社会带来快乐，然后不是自己讲到爽就好这样。书里面关于分享这件事的观点也让我蛮有共鸣的。其实我们都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让世界变得更好，这种分享的本能其实是人类宝贵的特质哦。当我们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就紧紧的抓住，别轻易放弃，因为未来没有办法预测嘛，不用担心自己的爱对别人来说微不足道，只要用心去追求，就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和价值哦。就像阿贵在书里面说的，他说叛逆是一种改变的力量，我们要敢于叛逆，敢于挑战自己，让每一天都跟昨天不一样，不要怕失败，把失败当作自己宝贵的经验，用它们来塑造更好的自己，然后还可以学会欣赏自己的独特之处，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就是独特的美。言而总之呢，没有门槛的幸福这本书让我明白到，幸福真的不是遥不可及的，它就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用行动去追求，我们都可以学会更关爱自己，就是爱惜身边的一切。你偶尔忍不住，你也可以自己抱自己一下，对不对？然后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然后努力给别人带来一些幸福和力量吧。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用创造力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更幸福。就像这本书，我觉得它很像就是一盏灯，它照亮了我前进的路，就是突然我就觉得好像眼前好很比较明朗了，就好像我不孤单，因为我觉得我很多都可以套路我自己。 然后希望我们因为能因为这本书吧，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活出真实又精彩的人生。那我特别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事情是，我很喜欢他有一个作品叫做《家》，如果要硬要给他一个比较长的名字，好像叫《回家让花开》。然后里面有一句，就是他作品里面有夹带一些文字，我很喜欢。然后那个文字是：世界很复杂，但你要保持善良。我确实是这样啊。然后大概是这些吧。啊，我特别，我跟你们分享完了之后，其实他很多作品我都很喜欢，嗯，包括他送我的那幅画，我到现在还没裱框那幅画，我也很喜欢，所以我一直舍不得，就是我也舍不得丢啦。我把它，我其实我有把它贴在墙壁上过，可是后来我发现贴在墙壁上有点破坏我的墙壁，然后又把它撕下来，可是我有保存好，只是没裱框而已。好，就这样。然后本来因为那幅画有点太大张，我真的一度有想过要是否应该把它就是移除于我们家之内，可是后来想想不对啊，这是人家用心画的，我怎么可以这么做，所以我就还是有保存好。所以就是那个，好，找个时间去裱个框好了，这是我最近想要给自己的一个小任务，找个时间去裱个框。我估算了一下，以这个画的大小来看啊，至少要花个3000有哦，好不好？3000耶。好，最后呢跟你们分享一下阿贵最近新书分享资讯，就是他会有办一些就是现场的，就是书里面的情节的感人之处，你就当作是一个座谈会，或者是座谈会，这样好吗？就是你们喜欢书的人可以去跟他那边见面，然后他每次讲一些书里面的话会让你特别感动，或者再做一些其他的分享也可以，因为每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感触啦。我自己有时候跟他讲话讲一讲我会想哭，对啊。好，特别跟你们分享，是有台南场政大书城4月6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3点半，然后报名连结在主办单位那边还在建立当中，然后有一些是座位有限，所以会有连结才能报名，所以你们要尽快哈。我跟你们在这里讲啊，我不会，我想一下。好，我去他的那个这个资讯栏底下复制在我的脸下面的连结好了，你们自己有兴趣的人也可以点一下。好，第二场是台北场，是在文大大厦馆表演厅，4月13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半到下午4点半。第三场是新竹场，在鸟屋书店的新竹南雅店，4月28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到4点，席位有限哦，采现场直接报名制。再来是台中场曼斯会所，4月20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4点半，哦，这个也是有报名连结的。大概是这，就是大概是1、2、3、4场而已。啊，五月还会不会办我就不知道了，好不好？我先声明，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连我这一篇是没有接业配的，我先声明，纯粹只是我个人很喜欢这本书，然后我读完了，然后我从里面汲取了力量，我希望你们听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可以喜欢它，好吗？题外话一下，我今天会这么晚录音是因为我今天还有上英文课，不然我早就录了。然后我既定的行程本来就是想安排今天就是上那个我读完了这本书嘛，然后想跟你们尽快分享，所以就
挑在这个时间录音，不然的话，我说了嘛，我一开始回家的时间我是留给家人的，然后我又留了一段时间是给上英文课的，那这段时间就是我拿来录音的，大概是这样子。我因为我又整理了一下，捋了一下资料，然后顺了一下我自己想要讲的内容，所以会有拉到一点时间是跟上架时间是这样子的，而且我没有拿到跟他的作品相关的任何的怎么讲作品的版权，我又很注重我又怕说拿了那个书的那个直接拿来用也不太好，就是拿那个书封直接拿来用在那个日记的封面当封面好像也不太好，所以我又拿了自己的 AI 图片然后当封面，大概是这样，就是一直在鬼打墙啦。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吧，那就 陪你们到这边，然后有兴趣读这本书的朋友我很建议你们买，然后我是读电子版的嘛，我还没有买实体书， 我相信实体书一定很漂亮，因为它还有设计一个拉页。好，就晚安啦，如果你们是早上或中午收听就早安跟午安。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依依，喜欢我你就抖抖内请我吃马卡龙，有话说你就留言关心一下，
么么哒，
都不做你就点个五星好评吧，Adios。